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巴德的宝经》经本第207页，我们今天从207页经文第五行开始讲起。207页经文第五行，请看经文。护世大会，尔时世论婆罗门复问我言：婆有非世论者否？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说种种具位因缘地义庄严。我复报言：婆罗门有，非如有者，非为非宗，非说非不说种种具位，非不因必庄严。婆罗门言：何等为非世论？非非宗，非非说。我实报言：婆罗门，有非世论，如诸外道所不能知，以外性不实妄想悉为寂着故，为妄想不生。既然有无自心限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尘妄雄妄想永袭，是名非世论。此是我法，非如有也。婆罗门，略说彼事，若来若去，若死若生，若乐若苦，若逆若见，若触若着，种种相，若和合相续，若爱若因寂着。婆罗门，如是彼则，是汝等世论，非是我有。这个上个星期啊，我们讲到这个外道婆罗门，他提所有的问题来请示佛陀啊，佛陀都说这是世论。那大家也知道，世论如果是从狭义来讲，那就是专指这外道的论著啊，外道他们的见地、他们的知见、他们的论智。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那你心外见法，心唯唯唯系的攀缘，讲这些道理的都是世论，心外见法的。所以外道婆罗门凡是他提出所有的问题，一共提了30几个啊，佛陀都说这是世论。为什么？他们心外见法了嘛，他们把他所认定的这些道理都当成是真的嘛，心外见法了嘛。那我也跟大家说明过了，我们看很多佛教的经典，一看很多外道的道理讲的有点一样啊，有点相似啊，差别在哪里？佛所讲的最后都叫你消归自性，叫你离明智言说妄想相，所以第一入第一义自觉境界，所以叫消归自性，外不见一法可得啊，最后都是叫你入这个境界的。那所以佛不立宗，外道立了一个道理，你正道这样你就得到涅槃了，他立了宗。所以这一点是最维系的差别在这里。那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你怎么把佛法所说的这些微妙的道理消归自性啊？你就是靠实践，这些道理靠六度万恨去实践，你就不会在立中，不会在心外见法了。如果你没有去实践，你永远都是有个道理在的。就像那个机械工程师啊，那他读了很多机械的道理，如果他没有去实际去拆、去修理机器、去拆。拆这些机器，没有真正自己去历练过，他永远不知道啊！一部银锭摆在他前面，他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怎么修理，完全都不知道。一定要去实习实验，到最后呢，啊，很熟悉了，那个功夫就忘掉了。就好像我们打篮球一样，每一个都有他的动作啊，打足球一样，等到最后呢，你这样练习打、练习打，打到最后熟能生巧，根本那个功夫忘掉了。那个球自然就打起来了，打得很自然，那就 消灰自信。如果你只是熟记那些要领，你永远不能化为你的了，那是别人的技巧。也就好像我们的国术一样，你看每一部拳法啊，最近在演的《咏春拳》的那个片子很有名，很多人很喜欢，现在演了第二集了啊，那个名字突然我想不起来啊，对了，叶问，对，你看他是不是每一招都有他的招数，每一招都有他的招数，但是如果你只是拼命记这个招数，拼命记这个招数，只有比一比，永远是叶问的，对不对？跟你没关。那你照着这样打成一片了，大家互相练习对打，对打就是打成一片了，根本没有招数，忘了招数出来就是招数了，那就是消灰自信。佛法的道理，看那个道理，最后就是告诉你消灰自信，了无所得，那都是完全就是运用存乎一心，那就成功了。所以一定要靠实践。所以你光记理论，那个理论最高的层次就是佛法哲学，佛教的哲学，否则就是一个佛教学问而已啊，一种学识而已，不能消灰自信，你就不能成就这菩提道。所以呢，外道怎么讲？因为他有执着，佛就说这是世论，因为他心外见法，这是从广义的来讲。所以有个公案，这外道，那个外道修行的境界也不错，他来请示佛陀，他说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你看他能够到这个境界已经不错了，他内心他不住有无啊，因为啊，你住有要破啊，你住无也要叫你恢复他的中道啊啊，所以佛法你不能有在你的自信上不能增加，一增加了叫做增益棒，也不能让它减少，减少叫做减损棒啊，损益棒啊，所以他一定是不增不减自金刚，恢复他本来的样子。这外道的功夫也不错。他来请示佛陀说：“不问有言，不问无言。”这境界蛮高的。佛陀怎么打？他沉默良久。外道恍然大悟。他说：“多谢世尊，你看，他因为他悟了。”他也没有说他悟什么道理，他就说多谢世尊，他称佛陀为世尊了，啊，开我迷津，然后顶个礼就走了。阿难在旁边问佛陀，他到底看到了什么道理？啊，他到底悟了什么道理？啊，佛陀你没有跟他说什么，他到底悟了什么道理？啊，这么欢喜、啊，佛陀就说就像好的马，只要看到了边影。他就跑了，这是什么呢？他内心就还有一点东西动，还有一点点维系的，我们前面讲了意留忘记外尘，还有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什么？他心里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就这么一点点，他心里换句来说还有一丝丝的存于中，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你看这个境界怎么样？就存这么一点，这一点就是他还有这么一点点的心动。佛不能讲他，佛如果再说他，好了，你就再把不问有缘不问无缘再放下了，他再又增加一个放下，你说对不对？那个放下还是一个障碍啊，那变成一个非法相，只是越来越维系而已啊。所以佛最好的答案就是沉默良久，看他自己去领会啊。他最先他也有点迷惑，恍然大悟啊，没事啊，没事啊，那么没事就好了，干嘛还有有言无言？没事，本来就没事啊。所以真的，我们都本来没事，就是你自己去攀岩有，所以佛说无，一下你又攀岩无，佛说有，叫你入中，一下又攀岩中，最后还攀岩啊，这个不记有言，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你还攀岩这些，佛只好沉默，没事啊。把那个真正的本地风光展现出来，没事啊，他恍然大悟啊，啊，没事恰恰用，常用恰恰没事啊，对不对？啊，永嘉大师讲的，啊，常用恰恰无，啊，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有无一如，这就成功了。 所以你只要向外一缘，那就是心的攀缘呐、啊，意流忘记外尘，这就是思论了、啊。所以佛法广说到微妙义，你无论如何，就是靠实践去消归自信。像我刚才所举例的那个叶问的那个咏春拳，到最后化成你的了，不需要再有那个招数了。那才真正的成功了，就不需要再说啊、哦，不问有言，不问有无言，我心里啊心如朗月，我一念都不生，那个都是有所依靠的，都还没有真的完全消归自性的境界啊。所以啊，外道跟佛法的差别就在这么一点，外道就还有一丝丝的执着，啊，有所心里有所靠的什么东西，佛心清净，连涅槃都不依啊。所以生死涅槃平等无二啊！啊，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里啊，接下来复次大会啊，佛陀跟外道讲，你所问的通通是世论，却不知道他都是心动的。他如果放下来就好了啊。如果佛陀这样跟他讲都是世论，他突然一念不生，很难大悟，顶礼礼谢世尊啊。开我迷津了、啊、顶礼礼谢就成功了啊！因为这个外道他也有他的见地啊，所以他才能够举这么多的道理啊。但是他这些见地就是没有消归自性，变成了一种哲学啊，变成了哲理啊。虽然哲理很高，所以那时候的印度外道有很多就是认为把这些世论完全弄通了，那就是啊得涅槃了。这是个说是障啊，不是真正的涅槃啊。真正的涅槃是自性本具的，也不能再加有个涅槃的境界啊。那个加进去就变成名上利名了。所以，我们四依心可以谈了、啊。四依心，内心世界是个极静永安、极静安详。到了离依心，反而如是，本来就这个样子。平常心就叫离依心了、啊。所以离依心，啊，你没有办法讲啊。物了同为物，得就是不得啊，啊！离一心那就没有办法讲，四一心还可以去讲，离一心叫不思议境界啊，平常心即道，就是你消归自性，自性的体用就是离一心了。啊，说复次大会，尔时世论婆罗门复问我言：佛有非世论者否？那。这外道婆罗门怎么问都是世论，他就接着就问佛陀啊，那当然他并不是具足恭敬心来问的，如果他是真正具足恭敬心呢、啊，一定会有所受用，但是因为他是来勘验跟你比试比试的，佛陀是很慈悲啊，一直要教化他，但是他把自己做了障碍了，就像杯子水已经满了，你再加进去，他只是溢出来而已啊。所以他就问佛陀啊：“那既然我所说的你都是世论，那有什么不是世论的呢？啊，我是一切外道之中说种种机会因缘必益庄严呢、啊。”他说：“他是一切那时候佛陀证了成佛以后，他讲他是内学内学呀、啊，啊。”那所以那时候佛教佛法世尊所领导的僧团啊，跟其他96种外道96种不同在那，一个是内学，所以在那时候古印度称为佛陀所领导的僧团称为啊内学，他们啊一般古印度的社会对于这96种啊这种修学的方法就称之他们为外道，所以那时候对外道跟内道跟内学并不是在啊在毁谤他们了，所以你们是外道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也承认他们是啊叫做外道，佛教他们是内学内道内学啊，佛法讲明心见性呢 啊物了同为物啊，见性成佛啊，明心见性悟什么呢？啊，万法皆空，缘起啊，依缘而有生就是无生啊。所以在古印度， 他们认为佛陀所领导的就是念学念道，那其他九十种那种修行人啊，婆罗门啊，所以那沙门是通称出家人，出家修行都通称沙门了啊，在家修行都可以称婆罗门，在古印度嘛。那个沙门，如果是修学九十六种的那种印度的那种外学的心外见法的，通通称作外道，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说是人家说他外道，他觉得我外道，我们现在讲这个外道好像有点把它贬轻一点点，在古印度没有这个味道的，一点都没有的，很自然的，甚至他还觉得我比你行，哎，对不对？所以他也自己讲啊，我是一切外道之中啊，这些跟你不同的，所以他是觉得啊，我是释迦牟尼佛啊，你领导的僧团，你是内学，其他的这九十六种一切你认为我们是心外见法的外道的啊，我是头头，我这九十六种各种外道之学我没有不精通的，不是只有懂一点而已，我九十六种这种修行的方式啊，古印度那修行方式那九十六种他完全明白，所以他说我是一切外道之中啊，这些道理完全可以通达，完全通的可以理解，除了这些道理以外还有什么道理呢？我说什么都是被你说成世论啊，我这一些道理我讲的都是我们这修行的最重要的最的一个最高的原则的，你还有什么超越这个呢啊，所以我能够说种种句位啊，能够让你解释得很清楚啊，让你知道有个门径去修行啊，叫你怎么去用功，你可以得涅槃，可以正果，我只有一条路，我有用文字言辞来说明，让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说记忆因缘啊，能够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可以得到什么果报，修降因能够得到什么啊，什么出世法的果报啊，种种机会让你能够升起信心，升起欢喜心去修学，能够说种种机会因缘啊，同时必义庄严啊，又举你如果不懂，我能尚且能够举各种比喻，让你能够心生欢喜，让你心动。那我现在讲的通通都是外道啊，必义庄严啊，我通通讲的是外道啊，那有什么不是哎，我这讲的都是世论啊，出不了三界啊，都是世论，那还有什么是出三界之学的，出三界了生死之学的，真正能够证涅槃之学的，我这个都是世论，证不了涅槃的，那哪有什么可以真正啊，你的内道，你的内学内道啊，你的方法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可以啊，出三界了生死啊，不是世论的之学啊。他就想问佛陀了，我复报怨，佛陀就告诉他啊，回答这世论婆罗门他所提的问题啊，婆罗门有啊，但绝对不是你讲的那些那三十几种啊，有非你有者啊，我这个是为证乃知啊，不是用嘴巴讲的啊，那是消归自信，你心灵有才有啊，那是不二法啊，是恢复你的本性，心如虚空啊，无有空相啊，荡荡心无着的这一念心的具体即用啊，这一念心的体大相大用大，就这一念的无住真心的大机大用，我所证的这个道理，我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啊，我没有任何一个道理啊，我的道理只不是随方解缚啊，你执着这个我叫你破这个执着，如果你有一大堆的执着破不了，我叫你从基础开始学习，从戒定慧开始学习，就像那个外道，我刚才所举的那个境界不错的外道，他只剩下不问有缘不问无缘，心里还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着有无，不问有缘不问无缘，那么一丝丝的执着，我怎么叫他不用言说，默然 良久，他恍然大悟，哎呀，我就是还有这么一丝丝的执着，不着以有无，就这么一丝丝的执着，还是心外见法，心外见到不着有无，这么一丝丝的执着而已啊，就这么这一点，佛就用这种方法实现，良久，恍然大悟啊，消归自性，以后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真实的境界里面呢、啊，这真心是没有任何一点依靠啊，不依靠有，不依靠无，不依靠中道，也不依靠中观，无所依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是真正的佛法的不二法，真正佛法的，哈、啊，既非无为也，既非有为啊，就是既体即用，体用一如啊，这是真正入了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佛就告诉婆罗门，有，但不是你有的。为什么？你有依靠啊！啊，你那三十几种都把它当真了、啊，啊，然后乃至到最后那个不扭缘、不奴缘的那个心里根本有无都不住的，剩下那么一点点的都是世论了、啊。更何况你还问得那么粗呢？说不是你有的，我有的是消归自性，都是从真心起用的，啊，是如来的自觉境界，是离言说相，离心言相，啊，言说文字，啊，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啊，入第一自解境界、啊，真的叫做开口即错啊，动念即乖啊，唯有你直下去承担了、啊，说有，但是佛还是要讲，不讲，啊，他呢？缘不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外道的境界高，佛如果他是漠然，他根本不知道，以为。你有了怎么不说呢？你怎么点点呢？对不对？你不是骗我一下，对不对？所以佛就讲有，非为，非有为，非无为啊。自信哪里有为，哪里有无为啊？什么叫有为法？攀缘就是有为了，有意而为攀缘呢、啊。有能所了，我看到他，我动心了，攀缘了，就是有为。一攀缘，一动心，一攀缘，那就有造作了，就有造业了。就叫有业了，那个业将来就有业感了，就有业果啊，就要受果报了。所以佛告诉我们，不要攀缘无为法啊，无为法就不要攀缘啊，根不入尘不要攀缘，随顺不要攀缘的心，对不对？但是你心里还住着啊，我不攀缘，苦空无常无我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无常无我无乐无尽，不要攀缘，所以他念念不要攀缘。二圣就是证到这一点。我们凡夫就是觉得身心世界是有常有乐啊，所以念念攀缘。佛为了破你念念攀缘，跟你讲啊，你要知道这些是苦空无常无我啊，要知道啊，这个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呐、啊，要知道这样修，不要攀缘了、啊。等到你真正这样不要攀缘的时候，那就入无为法了。所以。二圣就住在无为法，他念念就住的不要攀缘。其实我们的莫那寺里面是有染尽二分的，我们念念攀缘是染，念念不攀缘就是尽，所以有这二分呢、啊。我们是有为法是染分，莫那寺的染分，无为法是莫那寺的尽分，一样啊，这只是两边呐、啊。但是你有为去攀缘，佛叫你不要攀缘，用无为来破有为。等到你有为破了，你住无为还是变成我执里面的第七世莫那世我执里面的我爱执常世的我执里面的啊，我执里面的净分，那无为法是我执里面的净分，所以真正你有为法去了以后，你无为法也要离，然后任性逍遥，既无无为也无有为啊，有为无为皆离啊。啊，然后真的叫做什么？自信和盘托出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哪里有什么止观？没有啊，就是自信的体用啊，远离有为无为啊，所以消归自信 啊，所以非为就是非有为也非无为啊，完全是消归自信，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他没有任何一点依靠，不依靠有，不依靠无，啊， 不依靠有说，不依靠无说，啊，起心即错，动念即乖，离心意识的妄想，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得真正的自在，即体即用，即用即体，这个就是不二法，没有有为也没有无为，不二法就是不二法就是自信的体用啊，真心的体用，就是《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但是如果你说我无住身心，还是动心，还是见心外的无住啊？无住身心只能够直下承担了、啊，连无住也不能住啊，就是活活泼泼自在。任性逍遥啊，这才是真正的无住真心啊。所以我非有为非无为啊，非中啊，非建立中论，也非无建立中论啊。为什么？真正来讲，佛法十个宗派，八个大圣，两个大圣，这么多的宗派，他的目标一个，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个十个宗派都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那个二路就是明心见性了，就叫你明心见性了。啊，那两个小圣，他不到圆满，因为他只是见第八识，没有见到真如。啊，因为他还有执着涅槃相。那个涅槃的极尽相再一舍掉了，破无明啊，那就证真如了。所以八个大圣目的都是在证真如啊。那明心见性就是什么？就是把你内心的啊攀缘、内心的沉透、内心的心外之法通通除得干干净净，消归自信，就是明心见性。所以呢，如果你感觉我内心都已经清净自无疑了，那是禅定，不是明心见性。真正明心见性的时候，连清净自无疑也看不到了。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这平常心是道啊。啊，所以有一个禅僧，他参禅，哇，他很高兴，他就跟他的师父讲：“师父啊，我已经明心见性了，我心清净哈，静如止水啊，明心见性了。”师父说：“刚好要打，把棒子拿来，我来打你30棒。”刚好是名上利名呐、啊。不过他也不错了，他达到名上利名，跑到无名本的这个地方来了。我们连无名本的地方都跑不到啊！我们在见师过那里面呢、啊，他贪嗔痴没有了，他见到啊，这个内心像澄清的湖水，一片寂静。哎呀，明心见性。那不是明心见性，那是明心明上立明的境界啊，是无明本的境界啊。所以明心见性啊，就是平常心了、啊。为什么？连那个心如止水，明心见性也消归自性了、啊，那才叫做自性法，才叫做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没有有我也没有无我啊，有我无我都是平等啊，一切相对两端都平等了、啊。所以从平等中观差别啊，从一中观一切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从平等中观差别，从一中观一切，这也是心外法、啊。平等中观差别，一中观一切是境界啊，不是说我已经看到平等中的差别了。你这样还是在人所里面，界限未除啊。换句话来说，佛法所证入的就是完全没有界限，打成一片。这明心见性打成一片。如果你有能见有所见，能所一立，那这个三系啊，那哪是真的明心见性？最高的境界是四一心阿赖耶，阿赖耶的相分就是极尽永安，没有妄想啊，看到没有妄想，极尽永安，最高境界是四一心。到了离一心，那是不思议的，那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啊，任运逍遥，随缘放旷，既无极尽的，也没有昏倒啊，不二法，但是。大自在啊，大解脱啊，没有挂碍啊，什么都挂不住啊，真的是游戏人间啊，游戏自在啊。所以非立宗非无宗，他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啊、十个宗派都要你明心见性、啊、所以净土宗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自信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法身般若解脱啊，跟常州明心见性一模一样，跟华严宗的 这个一真法界一模一样，跟法华中的一时境界一模一样，统统都是明心见性的代名词而已啊，都一样啊。但是不能立啊，因为立了就心外见明心见性了，名上立名刚好是无名本，所以你入这个境界真的是物了同为物啊，这很难体会啊。所以我们一定有道理，哎，这个我道理我懂，这个我透了，我理解了，这只是在结啊，一直入哲学的境界啊，你要把它消费到你自信的时候，这个是完全靠你的行门，靠你的实践，它就慢慢让你体会到，哎呀，归无所得的境界了，才能够有无所得，从有所得入无所得，从你的悟境，从你的体会，从你的深解里面入无所得的境界，入于平常心的境界、啊、这只有靠你的实践了、啊、所以非中非说非不说种种具位啊，佛讲经说法啊，三藏十二部经典哪里有不说啊？但是呢，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就为谤佛不能接受所说故啊，说得很清楚了啊。为什么呢？佛说法如法义者啊，法上应舍，何上何况非法？所以你看佛经，你看包括我们本经，通通是。菩萨有问，佛有答，一问一答，都是破众生的疑惑而已啊。本来没事啊，大家都没事啊。佛看众生都是成佛、啊，都没事啊。但是你为什么那么要自找麻烦呢？自己去找那么多的事啊？你把这个自找麻烦的这个心放下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成佛啦。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啊，他说我是有什么法给你？我但是随方解缚而已啊，你什么地方自己找麻烦，我帮你把这麻烦解开。你什么地方被绳子解开了，哎，被那个无形的绳子绑住了，他帮你解开，这样而已啊。这你听了以后自己解开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把我们绑住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内心有太多的绑住自己的东西啊，患得患失，爱名字啊，爱顾面子，爱名字，跟他比高下，埋怨心，嫉妒心，嗔恚心，见不得人好心，哇，这个这么粗怎么办呢？所以佛先从忏悔业障，我们的祖师大德很慈悲呀、啊，他叫你做一些什么忏、三灭忏、梁环忏，什么这个忏那个忏，叫你随缘入观，读了这个。读这个忏本，这样随缘入观，自己看。哎呀，对呀，我有嫉妒心，我嗔恚心，我见不得人好心，我有这个种种啊埋怨心、恨心或报复心，哇，这个不良不善心这么多。哎呦，果然不错。哎呦，我应该我有哎邪念心。哎呀，我应该改呀、啊、改呀、啊。你这个不改啊，你怎么能够跑到那个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残物，帮你把这个解开呢？所以啊。那个拜忏的里面忏文随文入观很重要啊。那一天啊，建智法师在跟我说他要想希望能够讲这个忏本，我说这个很好，讲忏本的人不多，讲经的人多，讲忏本里面同属随文入观，让大家能够在修忏悔的时候随文入观，真正把你这粗蒙的这种恶心弃掉。所以你没有五戒十善的基础，怎么修出世间法呢？怎么能够解除缠缚呢？那就很难哦，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啊，佛法变质了，这些啊随文入观的忏本呢、啊，既然都是在超度祖先呢、啊、冤亲债主了、啊、立牌位了，都变成这样了，啊，反而把啊，我就被鬼魂缠住了，现在我就照着这样。帮他忏悔，帮他忏悔，我不用忏悔，帮他忏悔，帮鬼魂忏悔，跟他立一个牌位，哪有这样的道理嘛？自己要忏悔啊！那目的是自己随缘入观，把这个粗猛的粗绳子解开掉，再来才解开细的条、细的这个缠缚、细的绳子的缠缚啊！所以六祖大师一言道破啊：我但随方解缚而已、啊，哪有真实的法给你？啊！你们众生都是成佛啊！你们本来就是佛体嘛！你只是被外自己去攀缘，然后攀缘了以后自己被缠住了而已啊！所以佛说什么叫解脱？就是你自己把绳子绑起来，然后自己把它解开的时候叫解脱，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呢， 你自己怎么搬起来呢？攀援呢、啊、拼命攀援呢、啊、啊，患得患失啊，拼命攀援呢、啊、不知道空啊，不知道空性的道理啊。真的啊，我现在学佛越来越感觉到啊，真的越来越感觉，这绝对不是假的，越来越感觉得很生气啊，啊，感觉什么？这些东西都具有用的，我的房子已经具有用了，用那么久了，我的公司也是具有用，具有管理，利用这样来管理，办公室也具有用的，什么都具有用。现在慢慢感觉到这个壳子也是具有用的，我要把它照顾好也具有用的，慢慢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具有用的，大概我再用也不会用过20年了，差不多了。啊，对不对？20年就不错了，86了，对不对？这20年了，既有用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既有用的，这个都是既有用的。世间的事情哪有不慢慢放下呢？啊，这是比较出猛的关照啊，这是既有用的，我还要计较什么？既有用的东西，我为它在争面子，为了既有用的这个壳子，我为它争面子，争大小，争贵贱，争高低啊，争地位，争什么？我争了些什么东西？争了最后玉长梦了。为什么？你真有的就是那个空灵的本性呢、啊？就是会起心动念，会变出一个幻影出来骗你的那个影像啊！我们就是因为执了这个壳子，自己起心动念，偏出来一个幻影来，自己给自己绑住了，自己爱面子、爱尊严、爱什么、爱比大小或比那行啊，对不对啊？要超越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会把自己绑了很多条啊，绑那种那无形的东西呀、啊。你那个心灵呢、啊、放不下，现在跟你讲这些空的，慢慢让你放下，放下，哎，慢慢绑不住了，绑不住了，再来就是呢，你的佛法的见地，你的悟境，你的理解，哦，你觉得我这个懂了很多出世法的道理，再把这个消融了，到最后呢，消归自性，没有啊，啊，我一心清净的内心没有什么啊，啊，啊，内心讲极尽永安都是多了一个字啊，那些越来越亲近，讲亲近也是多了两个字，反正它就是越来越相应。可是你是透过这样的过程来的，一听什么你就知道，一听什么你就知道，你也可以随方解缚。哎呀，你这个毛病是这里啊，你这个毛病呢，随方解缚而已啊。所以佛说法如筏一折啊，你要渡船需要渡河，需要船啊，过了河就不需要船了、啊、一样啊。所以啊，非说非不说，种种趣味啊，而不是叫你抓住这个道理啊，非不因必庄严呐、啊，你不懂，只好用各种善巧方便。所以佛法为什么用世界稀谈？有各国为人稀谈，有对峙稀谈，有第一稀谈。你看佛法里面翻译出来的文字的都是非常的优美啊。所以有个大文学家，他看了楞严经以后说，从此他不再看这个数字的著作了。看了楞严经的遣那个遣词用字啊，那个用语啊，啊，叫你心动了、啊。因为我不是文学家，我看了也是普通普通，对不对？对不对？那个大文豪一看，哎呀，用到这么高级，这么啊，能够用字用的这么差一字都不行，差一点点用其他字怎么都不能替换它，任何一个字替换啊。你看以前有个文豪是谁？他在想推敲啊，啊，推门或这种敲门，敲了半天，啊，还敲不出来。你看，就那个用个敲字或者推门的一个字，啊，他写那个诗啊，用这个字，他在那想半天想不出来，就一样啊。楞严经里面的字义，你要任何把它改一个字都很难，因为他都用到了非常的美啊。那个只有真正的文豪，他感觉出来。像我是觉得什么都可以代替呀、啊，对不对？反正可以懂就行了。但那个真正文豪，他就会注意到里面的遣词用字。所以啊，你看非而不因必庄严了、啊，你没有办法去修改他的文字啊，用的是最美好、最优柔的文字啊，啊，所以佛有讲世界稀谈，讲世间法啊，让你进来啊，怎么改造命运呢、啊？啊，然后慢慢，哎。你要改造命运，你要修福修慧啊，你要修福啊，你修福要啊，你要怎么都解脱，要叫你断贪嗔痴啊，断贪嗔痴什么？利益众生啊，啊，回小向大、啊，所以为什么佛法会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最后变成大乘佛法？ 你看看那个杂阿含里面，那里面都是大乘思想啊，很多理论都是大乘思想啊。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早就埋入了大乘思想，叫你远离远离，但里面暗藏了大乘思想啊。等到你真正解脱烦恼了，你啊好不容易成功入涅槃境界了，极尽永安，不在三界受身了，最长两万大劫，那一些金刚种子发芽了，你就自己出来了，利益众生了，真的是善巧方便呐、啊，会不因因蔽庄严呐、啊？你看这种殊胜的庄严，只有佛的智慧做得到啊！里面给你埋下大乘的种子，人家还不知道说，哎，这个原始佛教没有大乘，怎么没有大乘？所以他们在读原始佛教的人呢、啊，还自己还诽谤大乘，什么大乘非佛说，对不对？原来他都在读大乘，他里面很多大乘的妙理都在里面呢。所以他为什么会想象大，就是那些道理啊埋在种子里面的啊。所以你看那个啊，像泰国那龙坡禅师来这里叫洞中禅啊，缅甸的哪一位禅师来这里叫素念住观，那不是大乘思想是什么？利益众生嘛，自然都有的。所以啊，等到你成佛的时候，消归自信啊，既没有慈悲也没有不慈悲，既没有有我也没有无我，为什么呢？法如是嘛，本分是嘛，就是发挥你自己的本分是，所以我们叫做性德的流露嘛，它本来如此嘛。到了性德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哎呀我是慈悲了，我利益众生了，我帮助别人，没有了，性德的流露了。所以啊，我们修菩萨道，从积极的四六度，然后入理六度啊，理六度三轮体空，再来是称性六度啊，称性六度就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啊，所以非不因蔽庄严呐、啊，这善巧方便、啊，但是最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在你自信里面见不到，我见到极尽永安了、啊，我见到我一念不起了。我见到我不住有无了，我见到如如不动不取相了，我见到了一切境界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了，那都是心外法。你看看，那都是心外法。你要是真正看到了啊、哦，这世界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心外法四论，你知道吗？所以到最后的消归自性，得大自在相而已啦，不用再讲了。所以、哦、我看到这一切境界的即空即假即中四论，对不对？为什么即空即假即中是你的受用啊？你真正圆融应用自在消归自性，不见一法啊，不见一法生，也不见一法灭，任性逍遥，随缘放放，得大自在。那我刚才讲不见一法生，不见一法灭，你说对，我已经见到不见一法生，也不见一法灭，四论，你知道吗？所以连这个也不行有啊，完全就是消归自性。我这样讲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佛法跟外道差在这里。所以你看那个外道的像，诶，这个很像佛法，不是啊。所以为什么佛为什么这么强调了默学四论呢、啊、不就是告知大家，你没有从这样去做，没有从这样去入，你跳不到这一层啊。凭良心跟诸位讲，我知道这个道理是越来越深啊，学习佛法一定有很多堪言。我以前在讲，这就是前一阵子了啊，前五六十次以前，一百次，现在已经是130次了，31次了。在那前面讲了，那个时候我真是很烦的，说我也没有请假啊，我也没有请假，也没有做什么啊。那时候讲了，也许大家比较听得懂。为什么那时候比较烦？为什么比较烦呢？大家比较听得懂啊，因为啊，那个见地就是比较有执着嘛。因为那时候为什么比较烦呢？啊，那时候深坑的问题啊，还有很多问题哦，道场的问题啊，深坑啊啊，那我们现在你看，一年有20几个一场接一场的活动，那时候还没有活动以前啊，一个大石头。蹦掉下来，一像一场大雨，变成土石流，整个山坡掉下来，一个大石头蹦，把整个水箱打掉，哦，烦呐、啊！那在马上观音机就要办了，怎么办？烦呐、啊，又没有钱呢、啊，哎，真的是菩萨感应了、啊，真的没有钱。说那个我身上问了人，大概要300万，怎么来把那个 路整个摊下来啊，石头这么大，那路都变成一半了，就走在那很害怕，整个树木都不见了，真的土碎了很可怕。哎，算算，大家估一估要300万，啊，想起来真的也很不可思议。但是回到了，啊，摸到了这个晚上7、8点钟回到办公室，啊，不知道这2、3百万钱在哪里，一看到这么一个纸条，啊，这个郑秘书在找你啊，郑秘书就是胡居士啊，就是这里帮净空法师做秘书的，他找你啊，我马上打电话说，哎，郑秘书有什么事情呢？他说老法师要你的账号，我说要我的账号干嘛？对不对？他说，哎，你的账号给他，他要给你汇300万，这怎么这么奇怪呢？真的，那真的300万，用美金折合过来，哎，那个路就做好了。我很碰到这个很不可思议，都是钱就这样来的，很不可思议啊，真的太不可思议，啊啊！你看那2、3条，啊，这个好事多磨，你在说什么？我那个明明都有执照，也有水土保持，什么都有，你在说我是啊，前金300万，后金300万，这样去贿赂啊？所以那个啊，调查局检察官这样率领县政府各单位，啊。乡公所这样会勘，我有什么违法的地方？所以说用最严的方法来办的，因为，哎，那个检察官问他，哎，他有没有违法？有，你有什么不办？是不是收红包？每一个都用最苛的方法，我拼命写答辩书，要写晚上都这样写，写答辩书啊，啊，写公文啊，写公文，解释解说，啊，这样写，啊，写